这一集的好物推荐来到了光泉富维他牛乳优蛋白牛乳燕麦奶，优惠时间是10月18号到10月25号，买一箱送一组，等于是24瓶加6瓶有30瓶，平均一瓶是 14.8 元，这个价钱是低于实体的卖场。200ml 的量呢，不会太饱也不会过量，当早餐或是配点心蛋糕都很适合。有三款可以选择，第一个是富维他牛乳，它有8种维生素，味道有点像果汁牛奶，就是微甜的，添加叶黄素、寡糖，营养更全面，每一瓶有 79.4 大卡，少负担。这款常常有提到，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它是微糖的。那家长接小朋友回家的时候，其实小朋友都会肚子饿嘛，可以给他一瓶，然后先让他止饿一下，我觉得这一瓶的量是刚刚好的。第二款是光泉优质蛋白牛乳原味，这款就是牛奶味比较明显的，因为它含有10克牛奶蛋白，无代糖无色素，这是我自己三款最喜欢的。第三款是光泉 OAT 燕麦奶，它有独特的水解技术，保留燕麦原始香气甜感，还有牛奶般的滑顺口感，它可以直接喝或是加入咖啡、红茶、坚果、果片、水果都很适合。我自己是加谷物的零食进去这样子搅拌喝，我觉得已经可以当下午茶了，因为它的味道够浓，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谷片的话，其实就是一碗可以暂时止饿的小点心。这三款优惠直到10月25号，记得点文字资讯栏的网址才可以看到更多的优惠哦。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DK 怎么了呢？
没有，心情很好。
好啦，没有，我们家 DK 宝宝就是有时候这个 身体好一点，或者是身体有时候又疲劳了点。
没有，有时候真的不想讲话，真的
没有吧。你生活有一大半 95% 都不想讲话。
对啊。
那我们跟
怎么办，很难接，
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跟网友互动的一个环节好了。
嗯，
就是我们会在 IG 开直播。
是，
那因为直播有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跟线上的人按同意，然后就会互相直播嘛。
对，
我记得我们去年做过这件事情，好像也是跟网友，但是尬到不行。
哦，
去年
超级尬，
去年还前年忘记了。总之就是做完这件事情，我们就决定以后不要再做，
因为太尬了。
对，
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笑的点啊，因为大家的直播都是很有趣的。那如果你看到一场超尬的直播，就是那种尴尬发作的感觉，那不是会就是反向的有趣吗？所以我就觉得，哎，既然大家也知道我有社恐，那好啊，来啊，我们就来玩这个游戏。这样
就是它有趣的点跟那个，
就是你可以观察我那种很尴尬的表情，然后我正在想话题的那个表情，
也可以观察对方在面对这种尴尬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
对，因为通常会打过来的人就比较有点社牛了，
可能啊，
对不对？如果你是社恐的话，你就不会打给我了。
还是有，
我当然知道，就是说大部分
对
你可能会有社牛的成分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这等于是社牛跟社恐的对决，就我觉得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啦。
所以我们好像在上上礼拜就开始了第一次。
对，
然后就想说那我们接一下有按那个申请的人，然后就有几个是认识的嘛。
对，
那我们又选了几个不认识的，果不其然尬到不行。
尬，真的尬，就整场就是尬到底。
即使他可能不是社恐也是尬。
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看这种无聊的直播的话，就是想要感受这种气氛的话，可以搜寻我们的 IG 臆测档案。
对，然后 follow 我们，追踪我们，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晚上开，绝对不会在大白天啊。
可能一个星期会开一次。对，
就可能选个周末啊，或者是一个平日晚上。
没有错。
对，那大家
我脱一下我的耳机，因为我耳机是叽嘎叽。OK，
就不要戴好了。
对，我不要戴好了。好，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一个单元，叫做是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
好的，那第一则新闻是来到了
台湾。
台湾，哎，台湾，来，台湾发生什么事情讲？
因为这算是比较奇迹的事情。
嗯哼，
就是说旅居美国的一位妇人，75岁，蔡姓妇人，她之前到南港分局的同德派出所去报案，她说她自己因为家中变故，跟弟弟分散了超过40年，他希望可以借由警方力量找到弟弟，因为等于是40年这段时间没有联络。但他又说 警方跟他讲说你给的资料很不完整，这样子比对下来我觉得你们团聚的几率很低，
基本上要找到就是奇迹啦。
对，
40年然后资料又不完整。
对，结果呢就是有两位警员，一位叫林立军，一位叫陈怡娟，他在上个月18号下午3点执勤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有3个美国人士就直接走进去派出所寻求协助，然后警方了解之后就说哎，你是常年旅居美国的蔡父带着2个女儿来巡勤，那你发生什么事，就是问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原因嘛，所以你才能继续帮他做巡勤的动作，就要了解更多更多才可以。好，就开始展开调查，但只凭了一张年幼时的照片，然后还有模糊不清的户口名簿照片，就开始交叉比对。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在南港警方的牵线下找到了这个蔡父弟弟的住处，结果他们就再次重逢。
哇，真是不可思议。我是想不通怎么找到，
对，他细节没有讲到，
对啊，一张照片怎么可能找得到，
那代表说这个弟弟就是住在台湾嘛，也许也是住在南港附近，我在猜啊，所以可能有一些资料会留在户政事务所等等，然后去交叉比对，
对，
那最后还是找到了。
我会想到那个漫漫回家路，我每次想到这个寻人我就会讲到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我看一次哭一次。对，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之前有参与的一个事件啊，就是楚立金翻译集团，他到现在都还找不到，而且他的资料还蛮多的。
他也是40年左右，对不对？
对，也是40年左右。
对，但他也是花了很多心力在寻找，去做很多，不管是美国还是台湾都很用力的在找各种资料。
对啊，可是这个案例就找到，那个案例就找不到，这个就很难说啦，当然也是机缘的关系啦，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40年可以找到根本是奇迹。
嗯，
那我也希望说郭也不要放弃希望，因为这个40年找到了。
对，
很难讲啦。
对
对对对。
好，
下一则新闻来到了美国的史丹福大学，一个讲师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应该是说他的专长要告诉大家可能可以做一件事情让你在闲聊的时候不会那么别扭，这件事情可以跟你说，看你适不适用，不见得适用，但是他只是说他有这个经验。因为这个讲师呢，他本身是专长是在人际沟通，他说在进入正题前的闲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最难的地方，但是闲聊外表微不足道，但其实可以带来巨大的成果。例如说你闲聊的时候可以让双方发现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然后帮助建立新的更深入的联系。举例啊，就是说我婆婆的举止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人际交往能力总是给我很大启发，她最喜欢说哦，你说更多一点啊，你说更多一点，这就是一种善于闲聊的人会经常用的一句话。也就是说这句话表达了善意跟同理心。那其他的说法还有什么事情让你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哪一个关键，然后说哇后来发生什么事，哇那你想要怎么样，就是
你很浮夸，真的假的，
就是说你去用疑问句延续话题。
嗯，
那你问完人家之后呢，再把这个话题转移到自己身上，例如人家在跟你抱怨说啊，昨天这个楼上邻居乒乒乓乓的真的是很恼人的，我凌晨3点才睡觉，那你就可以说我之前也遇过我的邻居奶奶，那你们俩就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就把话题延续下去。
没有用，真的没有用，对我来说真的没有用，真的是极讨厌跟别人任何人有交谈的机会。如果有能够避免掉这些机会，我能避就避，对我来说还是我一个人比较自在。
我觉得这个研究的结局啦，应该是可以放在愿意跟人家聊天的个性上的人。像我们这种不太喜欢跟对方聊天，你用什么话都没有用。
对啊，或者是你的工作需要，你跑业务啊，那当然你需要一些搭话的技巧啊，那这些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对，
但是我不需要。
对，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干在那边。
对啊，要干就来啊。
我一开始是不太能接受干啊，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有点失礼。
这是当然，因为活到30几岁你当然会有一些社交技巧，你当然不会让这个场子干下去。意思是我内心是不喜欢这件事情，也是抗拒这件事情，但是如果真的有必要社交，我也不会说像个
木头人，
对，这样呆在那边，不会啦， 就一样，我当然是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或是复杂对话也可以，只是说我们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
对
对啊，
那这个只是提供给例如说你想要延续话题的人可以试用
参考，
对，不见得一定适用，参考就好。好，再来是很多人在买牛仔裤的时候都会说啊，这牛仔裤不能洗，不要洗，因为牛仔裤呢会变形。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都会买一个很贵的牛仔裤，诶，现在那牌子还在吗？反正就是很像 M 的，会在屁股后面的口袋画一个 M、嗯、那时候好像是陈冠希还是谁带起这个风潮，那件牛仔裤都要一两万。然后我就有一次就问他说，诶，你这牛仔裤有在洗吗？他说不能洗，洗了会变形。我说那不是很脏吗？哦，不重要，牛仔裤脏不脏不重要，重点是它不能变形，就是很强调不能变形，
要帅就对了，
对，要挺直，好，
牺牲掉卫生的一些条件。
对，那现在有一个就是知名品牌 Levi's 的执行长，他就有讲到说，其实你牛仔裤真的很脏，第一个你可以局部洗就好，例如说裤管、腰头，或是你滴到油局部洗就好，但是你是整件要去洗的话呢，我建议你直接穿着裤子进浴室，就像洗澡一样，直接抹着淋浴用品、沐浴乳啊、洗发精，叭叭叭，直接连着洗下去，裤子就不会变形褪色。
那关于晒干的问题呢？
脱下来晒干啊？
还是要脱下来晒干？
那你是说穿在人类上面？
我以为是哦，洗完澡然后整个单露露啊，这样走出来啊，这样就完全不会变形。
没有啦，但
那为什么洗的时候要穿在身上不会变形？我不了解这个原理啦。
因为它会服贴在你的肉上嘛。
那为什么晒干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
因为它已经停了，
脱你的肉，
它不会再动啊。
我觉得还是会变形。对，我好，我搞不太懂这个逻辑跟道理
啊，没关系，我们就
反正新闻都蛮片面的，人家也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啦。
对，那因为这个是执行长他在 CNBC 有解释，他只是强调牛仔裤应该要避免进洗衣机，
是
就是不要让它这样搅动，搅动的话对牛仔裤的形状会比较有影响，所以他才会建议到这个方式。哦，然后他甚至说到一件事情哦，就有点好笑了。他说你们也可以把裤子放进冷冻库，借由低温去去除异味跟杀死细菌。结果这个美国德拉瓦大学的一个生物学家史蒂芬就直接反对他的说法，他说裤子回到常温环境之后细菌就会再次复活，而且你要嘛就是直接把温度调到121度以上去杀菌持续10分钟，要嘛就直接洗了它们，没有什么放冷冻库。所以他这个话呢，马上被一个生物学家
打脸，好好笑。
就这样，
不同专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
但当然我相信生物学家会讲的比较正确，因为冷冻只是暂时降低这些细菌的一些活动力。
对，
但是你拿出来以后，他们又开始动了。
对，而且他们接触到空气啊，还是会有各种细菌，所以这个就是各说各话。
我还是没办法理解，就是这个，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些观点跟价值观，就是为了穿衣服，然后要做那么多麻烦的事情。对不对？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个 Levi's 的行销方式。
嗯，
因为我这样讲你可能就会想要穿我们家牛仔裤。
可是如果我是 Levi's 的人，我就让它洗坏掉啊，洗坏掉你就可以买新的啊，这样会增加销量啊。
你那是另外一个方式。那如果我今天这样跟你讲，你就会好好保护它，那你可能就会喜欢我们的牌子，因为你觉得我好好保护你。
哦，是但是有些人他是模特，或者是他从事比较需要穿好看衣服的人，我相信这些知识对他们是实用的。
我觉得真的爱衣服的人哦，他可能第一个自己手洗啊，要么就送洗衣店啊。
嗯，你说就是不要丢洗衣机这样，
对啊，
搅来搅去就
对。
对
对对对，就真的他很爱洗的话，
好，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
你也不用担心怎么办。好，我们下一则新闻中，因为 DK 已经快睡着了。
不是，刚好这些新闻没有达到我的那个节拍上面。
你今天哪个节拍都不对啦。
好，sorry 啊，抱歉啊。
好，下一则新闻来到日本，这个新闻算是有点励志，但是还是有点心酸。
嗯哼，
有一位日本网红，他叫做平濑爱里，他过去曾经因为超狂的对比照引发了关注，因为当时他喷了1000万的日元去整形，那没有想到才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这个价格呢已经开销达到了2000万日元。最近他有在拍影片 自己说出为什么他要在脸上动刀的最大原因。很多人知道之后其实对他是心疼的。
哦，请问他说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把我的过去全部都说出来好了，然后透露自己悲惨的家庭背景。因为艾里的父亲呢，不仅是女性关系很复杂之外呢，还欠债了约1000万日元。在他3岁那一年，他父母就分居了。那因为他妈妈呢，好像是走不出这种感情失败伤痛，让当时他才4、5岁的艾里就算是被迫沦为出气包，多次被他妈妈就是殴打，然后甚至情绪勒索。
这很要求耶，就是对婚姻就失败的部分，然后你怪罪小孩，然后殴打小孩。
没错，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艾里跟他妈妈的关系就不融洽嘛。那妈妈还认为说，哦，我看到艾里你的脸，我就想到我的先生，我真的是很生气，然后就对他恶言相向，甚至说出最难听的话。你这句话你一定会发火，就是我真的做错了，要是当初没有生下你就好。
哦，完全是否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对，所以艾里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在他小时候也因为外貌的关系会遭受到朋友欺负，甚至网络交友呢都会直接被人家批评他的长相。所以这些挫折这样累积下来，让他觉得说我真的很讨厌我自己的脸，那我干脆下定决心就去改变我的脸，
就是开始进行了整形。
对，
然后整了1000万，整了2000万。
对，这样陆陆续续累积下来这2000万。然后他有说，其实他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省吃俭用，工作存钱打工，在25岁的时候先花了1000万日元，然后之后就再累积成2000万。因为那些费用有包含就是例如说化妆啊、服装、发型、皮肤等等的，或是减肥，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花钱。不过他自己有在工作，并不是说花别人的钱。然后在靠自己的力量去翻转人生，他自己有说，其实他最初只是因为不想要再当丑女，想要活着一个没有那么痛苦的脸孔。然后也鼓起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有要做这件事情，要靠自己改变人生，然后也自身的经验去跟其他人喊话。
哦，我觉得就是一般网友啊，就是一开始听到说，哇，他花那么多钱去整形，当然有一些诸多的批判啊，
然后说啊，你是爱漂亮而已啊之类的。
但殊不知，原来他有一个童年的阴影与伤痛。
嗯，
那他追求这件事情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加上现在整形好像并不是说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
很普遍啊。
30年前是一件哇，这是很大的事情。那现在完全有救护车，现在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每个国家的那个医美诊所都越开越多，那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且他也是靠自己的力量去翻转，并没有说去求助别人，所以他现在呢活得很开心。那我在这边有看到他在脸书的文还是 Twitter 的文，他的照片真的是差很多很多，
差很多。
嗯，但是他看得出来现在是很开心的人生样态，
没有错，
是励志的。
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那价值观选择就没有对错。
嗯，
你可以批判他，你也可以接受他。
嗯，
对啊，
对。好，这就是今天的4则新闻跟大家分享。
好，进入我们玻璃开杠的时间。
好了，不会立开杠之前，请问 DK 哥哥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要说我今天的录音的状态真的是情绪可能不会那么的高昂，因为我没有喝酒啊，这算是就是正常的状态，这样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刺激下，
对，所以不会突然 这样一直打小孩什么的，
因为他的情绪没有被放大，所以他就会呈现一种很冷静甚至冷漠的人。
Peace， 很 Peace 啊，不能说冷漠了，
也没什么表情。
卖了北宫。
那我们来讲网友投稿了。好，第一则算是感情的困扰，那大家就听一听看有没有什么建议，也可以私讯来或是我们分享给大家听。他是云林的小米，他写说，我今年31岁了，谈过几段感情都是真心投入付出的，但却很常遇到妈宝男。去年呢，我遇到一位男同事，平时相处的时候觉得很聊得来，有共同的话题，也有相等的观念，所以他在我很疲惫的工作中帮助了我很多。但是他小我11岁，是一个年下男，我从来没有姐弟恋的经验，而且还差那么多岁， 一开始我是挣扎犹豫非常久，后来因为对方的热烈追求以及身边朋友认为说真正的爱情不应该分性别跟年龄，应该要把握当下，所以我们就交往了。时间过了快9个月，相处过程都很开心，但是我却渐渐的发现跟弟弟的社会差距，例如说他的工作、感情甚至人生都还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比较难共同成长。相对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目前呢只能陪伴，没有另外实质上的帮助。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放下社会给女性的压力，虽然我的家人没有直接说你一定要结婚生子，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必须得做这件事情。如果要等弟弟的话，我觉得可能看不到未来，对方还是大学生，没有经济基础，所以中间呢我提了很多次的分开，但也因为自己不够坚定，所以就这样一直反复陷入这种情绪，目前我还在努力克服。谢谢两位看完长文，不晓得有没有其他听众可以分享姐弟恋的经验，或是两位有什么建议吗？
建议吗？我觉得还是照你最新的，就是内心的深处的想法是不是干话？
对，
我讲的干话。
嗯，
但我真的是这样想啊，其实我这样听吼，你的言谈之间是很明
显答案出来了，
哎呀，很明显你是想分开的啊，很简单啊，我听了就知道啊。
嗯，
你只是好像没办法很下定决心的做一个割舍啦。
对对对，也许是也有感情的嘛，
嗯，
可能讲不出口。
对啊，
对，或者是他也觉得说11岁应该不需要去在乎，
嗯，
但是他实际上是在乎的。也许啦，
哎，你讲的对，
对不对？
的确是这样。
嗯，
他嘴里说是不在乎11岁的差距还是什么，
就是他朋友可能也跟他说你不要去在意这件事。
对，但是他种种的言谈啊，比如说他还没出社会，那他已经出社会一段时间了，经济的关系，再加上他有结婚的憧憬，或者是
结婚生子，对，
结婚生子有吗？有提到吗？嗯，当然可能两个目标有点不一致，
对
对，
所以才会投这个稿啦。
是是是，
当然我相信说两个人在一起开心是一回事，那你要面对未来又是另一回事，或是要怎么走长久又是一回事。
对，但也不是说没办法克服，如果你真的很爱他，那你愿意他等他一段时间还是什么？
嗯，
说如果你35岁，然后对方25岁，等于他开始出社会，对不对？
嗯，
哎，那也许你们差距就逐渐缩小，但是你愿意等这5年吗？这个就是回归到你自己的心情的状态。那你可以列那个 SOP 啊，
不是 SOP， 是 SWOT 分析
，OT 对不对 ？SWOT
分析 SWOT
嘛。气管都会讲这个啊，你就列啊，优势劣势，然后最后比较，然后找出自己心里的答案，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啦。
嗯，我跟你讲 SWOT 有4个，对不对？你不用4个，你就是 SW 就可以了。
对，主要是
不用 OT 了，
OT 根本多的嘛。
对，那个什么威胁什么，那就不用了。
对啊，主要就是优点在这边，缺点这边互相比较，我觉得哪个比较好，对彼此的关系是最好的。而且弟弟才21岁，他还有很多可能性的，
嗯，
那你也许这个选择性越来越需要一个时间的压迫还什么的。
对
对啊，
因为他有提到结婚生子，也许年纪大了些，可能生小孩这方面会比较有压力啊。老实说，
对对对，如果你是想要走这条路的话，
对，
是是是。
那当然这块还是可以跟对方沟通。
对，
例如说这位小男友，他有一些规划，嗯，例如说他跟你说我22岁大学毕业，我就要去哪里哪里工作，
嗯，
那我们就可以共同建立家庭什么什么，那你觉得这个是你想要走的路，跟你想的是一致的，那也许你可以考虑。
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已经觉得他没有未来了，那其实也不用讨论了。
而且我觉得你投稿的信透露的味道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
比较偏这样子的嘛。
因为其实这个跟年纪不是说真的直接相关哦，因为他今天如果是一个没有工作或是没有经验的人，他即使大你11岁，你也会觉得这个人跟你不合适啊。
嗯，
这跟年纪其实没有完全直接关系。
对，也许不是。
对
啊，
主要是这他是说滴滴跟他很合得来啊，
嗯，
有话聊，可以相处。
嗯，
啊，只是在这种结婚生子的规划下，
社会价值观啊，还是什么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所以可能会有些小困扰，小困扰。
没有错，就简单说啦，嗯，我总结来说就是，请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列出优势与劣势，然后再跟这个男朋友好好的沟通，
嗯，
看你们接下来又怎么往下走。我相信一定会有答案的。
对，
听起来很干话吗？但是这是我内心最深处最真诚的一个话语，
是可以用的，
可以吧，可以采用吧、哦、
对，只是你讲话结巴，其他都 OK、
啊、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我没有喝酒我一定会结巴的。
好的，下一则这个投稿来到了小动物了，小动物、
欸、啊，我调一下位置，好，请说。
这投稿人叫做高雄也怕阿强的阿文，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当听到自己投稿从低嫂口中念出来的时候，会开心到那一集重复听 N 次。回归正题，事情是发生在2023年7月5号中午，正当我对着阳台落地窗冲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小腿痒痒的，本来以为说是水滴流下来，仔细一看是超级大强。这个惊慌失措，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接着我就拿着水管对着大强狂喷，不让大强有爬过来机会。没有想到家里只有自己在家，没有人可以解救，一直冲水大强也死不了。于是呢，大强就被冲到肚子朝上，然后挣扎。我就拿起这个长柄刮刀，并对着大强用力的打下去，瞬间这个大强变成三块。老实说，会怕大强的人，连他的身体我都不敢碰，即使他死了我也不敢碰，所以我只能努力的用水柱把大强冲到排水孔，小块的冲掉，至于冲不掉的部分，我就只能当鸵鸟祈祷他被其他昆虫吃掉。
哎、欸，好恐怖哦！确实是这样，会怕蟑螂的人是连尸体都会怕的，
因为你会怕突然间站起来。
不是啊，就是那个整个形体都会害怕、
哦啊、
我并不会怕他死而复生，我是确认他已经死掉然后躺在那边我都不敢走过去的那一种。
哦，
对，就是一种恐惧。
我确定我前几天去倒垃圾的时候，我看到一只很大只的老鼠，
对，
就差不多是一个手掌这么大。那因为它的尾巴，
手掌我觉得你形容的太小了，我觉得它应该没那么小。
哦，再大是不是？
你给我比的时候是这么大。我现在怎么让听众知道？
大概两只手臂啊，不是啊，
两个
巴掌大啦。
一个半的百事可乐保特瓶，
600毫升，
对，
差不多，
超过600毫升要一个半哦、
嗯，因为它有尾巴，
对，所以显得很大只，
肥胖
肥
胖，真的很肥。然后呢，很开心的正在吃那个塑胶袋的东西，
对，
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他不是都会吓到吗？
对对对，
他就先逃嘛，但是他逃的方向是往我这边，但是我又看不到他、啊，我这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我不知道要怎么丢垃圾。
等一下，我听不懂，你为什么看不到他，然后却知道他往你这个方向逃、
啊？哦，这个过程在讲是，我一进去垃圾间，我先看到他在吃东西，
对，
结果我要再靠近一点，准备要丢垃圾的时候，他发现有人了，嗯、他就窜嘛，逃窜嘛，他逃到垃圾桶里面的垃圾，但是我这个方向的垃圾桶、
嗯、
所以我就不敢去丢垃圾，
对，
加上我还要倒喷，
你可以弄投篮姿势，
投篮姿势很容易把垃圾袋给弄回、
哦、
就是散掉，
你很有心耶、欸、
不行这样、
啊、
因为那捡垃圾的
这有功德心，
那都很辛苦，你不能让他觉得很困难，
要轻放，
对，你要放就是放下去，确认他已经下去才可以，
所以面临这个困境，
我在门口等了一下
静观其变一下，
那我又想说啊，应该会有其他邻居也在倒垃圾吧，不如我就跟着他走进去，但是那时候都没有人
啊，刚好遇到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我就深吸一口气，然后就赶快找了一个空的放进去之后，然后再倒喷，然后就冲出来，然后就那就很喘
啊。讲完了，
哎、嗯，
那我问你，你会怕死掉老鼠吗？
会，
对啊，这就是道理是一样的，
它很大只、欸，
对不对？
它真的很大只，
就是那个形体，你害怕的，不管它是活的还是死的，你就是会害怕。
对，
好，那我讲一个，就是我最近在 IG 的 Reels 滑到那个影片，嗯，这影片的一开始，他的镜头对着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说他吃了7个月饼，很厉害，就殊不知呢。下一秒吃7个月饼的那个人，他的头闪过一个阴影，很明显，那是一只大蟑螂，是这样子从那个头皮这样窜，然后那个影片就停在这边，吓死人了。
什么意思？他吃月饼的时候有蟑螂在头上、啊？
对对 对, 對，
好恶哦、喔，
超大只，而且是非常大只，
好恶心、欸。
对啊，
这个连我不怕蟑螂我都觉得恶心，
对、啊，超可怕的。
好的，下一则投稿。我们来讲一下有关灵异经验。这位投稿人，哎，走音了。投稿人，
我觉得走音真的是日常难免会发生。好，那这位投稿人怎么样了？
他叫做桃园顺流而下的鲑鱼，而且说这是我唯一一次遇到灵异经验。事情发生在国一的暑假， 我们家呢是住在高楼层的，阳光充足也很明亮，所以我进厕所通常也不开灯也不会关门。某一天我上完厕所洗完手，我正要准备出厕所的时候，我突然间被跌倒了。平常我爸呢为了安全起见，他有规定浴室地板要完全净空，不能放任何东西，所以不太可能被东西绊倒。那时候呢，我是觉得是被拉住脚踝的感觉，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马上回头，就看见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画面，有一只手从地板的排水口伸出来，半个手臂在排水口内，这个手掌呢是对着我呈现抓握的姿势。我傻在那边原地三秒没有眨眼，回过神之后连滚带爬的尖叫冲出厕所。当时在客厅的长辈都觉得我是刚睡醒，可能模模糊糊没有看清楚，走回去看再也没看到那只诡异的手。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当时被抓住的感觉，现在也极度厌恶有人会抓住我的脚踝。好，故事就到这边，感谢你们看我故事，很谢谢异色档案跟故弄玄虚，爱你们。
哇，我觉得我不太相信的、欸，我真的真的，我就老实说啦，我觉得这个太难以置信了。一只手、欸、是有力量的手、欸、
我们不能否定别人的生命历程，
但是对，没错没错，
但是那个画面我知道你要讲的是说它比较像电影情节嘛，
对，它太像电影的鬼片了，导致说我会觉得很难接受对，我讲我真实的感受是这样，
太清楚的画面反而会觉得哎、欸，
对，
这是真的吗？
对，
因为如果若隐若现的话可能，但是如果今天先不要管你讲的这个太真实或怎么样，反正这是他遇到的，所以他这辈子都会没办法忘记那个被抓住的感觉。
这个已经不是幽灵了啊，他会抓住你耶，所以等于是怪物对不对？所以我就很难相信怪物的存在
或是丧尸
对啊，
对，总之就是会导致他以后也会怕有人抓住他的脚踝，这是一个阴影嘛。
但他以后怎么在这间浴室洗澡？对啊，
就真的没有办法，如果是我我也没有办法。好，下一则投稿是算是特殊经验，他写说，嗨 DKD 嫂你们好，我要讲的是我老公跟我分享他的一个故事。他年轻的时候跟警察有一个故事。我老公呢是一个很魁梧的人，他身高有183，体重呢破百，所以看起来蛮大只的。以前呢他呢总是理着平头，然后他又长得很凶，所以就是那种第一眼看到你就会觉得我不要靠近他，我很害怕那种感觉。有一次他开车在路上刚好遇到警察临检，他拉下窗户配合警察盘查，结果警察要求他去路边停车，他也配合了就去停路边。当时有很多警察就围了过来，警察就要求他要看证件。那平常老公的钱包呢都是放在驾驶座的门边，他就很自然的用手往下要去门边拿着钱包，所以他就微微的弯身要拿钱包。在这个瞬间呢，所有警察就掏枪对着我老公说，你要干嘛？然后这时候老公的车就被一群拿着枪的警察包围着。这时候老公都吓到傻，就直接说，你们现在要做什么？我只是拿钱包，你们不是说要看证件吗？警察说，好，你慢慢来，慢慢举起你的手。最后呢当然是和平结束。我当时听着老公分享这段经验，我只是觉得有点好笑，不过现在想想其实警察也很辛苦，他们永远不知道会面对到什么，所以我只是想说我老公其实长得很可爱，只是可能有点凶而已啦。
哦，很少遇到这种事情，
这个有点夸张。
嗯，我的相貌就是比较慈祥一点就比较不会，
怎么会有慈祥来形容自己的？
真的啊，我是说真的，和善啊，我真的很少被警察拦下来过，几乎没有，大概一两次而已。
我觉得警察也有雷达吧，就是他会觉得说这个人的行为可能怪怪的，他就真的会拦。
对，那有时候是一种刻板印象。
对啊，
那我不是在怪罪警察，但有时候他可能就像这个，哎，看起来长得比较
凶
、结果就会造成一些像那个雷达侦测错误的感觉，其实他是个好人，
对，他只是要拿钱包而已。
对，
警察可能觉得他要掏枪吧，我在想
可能掏一些危险物品，
嘿、啊、或是刀子什么，就是会吓到，但是也不至于到一群要围着吧，他又不是什么重点人物。
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个是等于是老公转述给他，
对，
所以也许有一些细节他是有一些是遗漏的、我们不知道当下发生的脉络是什么，但是我非常相信警察他做这个动作一定是 有发生了一些，
哎，对，
这是他们专业素养啊，就是他可能这个动作，哎，不对，我们要警觉了，然后所以才会砰这样子。
而且我想到一件事，搞不好，
我说的砰不是开枪啊，我是说举起那个手枪，可能要瞄准他们动作这样子。
对，我想到的是说，会不会那段时间刚好台湾治安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会特别小心，
风声鹤唳的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些小动作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先阻止你了，
对，
所以才导致这么大的阵仗。
对，
所以其实没有恶意啊，
一定没有恶意啊，但是没事就好了。
对，没事就
没事就好。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他老公其实很可爱，长得比较凶而已，没有什么。
是，
对，
情人眼里也是出西施啊，对不对？真的啊
OK，
真的啦，
是是是，
我是说真的，因为有时候那个可爱可能旁人是不知道，但是你跟他朝夕相处，你就知道其实这个人虽然又高又大又壮，但是他心地善良，
对，
对，
有一颗感性的心，
对
之类的。
那你有被警察拦截过吗？
有啊，但是是有违规
那真的是拦截耶。
不过好像有讲过耶，不然再讲一次好了。反正可能大家有些人不记得，就是那时候我是住在台北的一个巷子，因为台北巷子多半都是单行道，那时候我刚牵车到台北，我其实对于单行道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熟悉，台南没有那么多单行道嘛，那我家刚好就是例如说只能往左，那我就从左边要往右骑回去，
就是逆向了。
对，等于是逆向，然后刚好就面对一个警察骑过来，但是我没有去注意到单行道这件事，他就直接说小姐停车这样，我就说哦好好停车停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地上，诶，可能是单行道，
是单行道，这时候才发现
应该是单行道，所以他要拦我，然后我就准备要跟他解释，但是他就说小姐你是不知道这边单行道、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今天才刚来台北。蛤，你刚来台北从哪边来的？我说台南还结巴吗？台南他说台南也有单行道啊，啊你不知道吗？我说这是我刚搬来我就不知道啊。
有时候人生地不熟，你会没有注意到交通号志、啊、上面写说这一条是单行道，你怕你就骑进去了。
对，虽然说我是慢慢骑，但是因为我就是不是很确定这条是不是单行道，所以我就慢慢骑嘛。
对对对。
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这里到那里，他就指了一个很大范围说这里到那里全部都是单行道，所以你以后骑车要小心。然后我那时候可能有一种狗狗脸
对，
就是眼睛还泛泪有没有、就是想说看可不可以打个悲情牌，我就说哦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就说你有带驾照吗？我说没有诶、欸、然后看了一下身份证，好啦好啦下次不可以哦哈，回去
啊，就这样
就结束。
对啊，因为他有一个行政裁量权啦、啊、那可能他看得出来你真的是，而且你也没有说谎。
对啊，
你是真的是可能刚到台北，
嗯，
那也许一时不熟，所以他没有采访你，
是真的很不熟啦。因为台北单行道多到你真的是记不得。
对，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号志啦。
对对 对， 對， 對，因为那边算巷子没有太多车子，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间砰跑出一台车，那你就逆向可能就会有意外、啊
他设计成单行道可能都有他的理由。
有有有有。
对啊，
因为那边都是住家。
完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爆点，有点闲话家常，大家应该可以接受吧。
闲话家常，我们哪一集不是闲话家常？
不是啦，就是 有时候我会比较笑比较大声啊什么，自己我觉得我的情绪很平淡。
那不然你现在笑一下。
没有笑点啊。对啊、我不是说自己没有笑点啊，我是说我的情绪没有到很嗨。
那我问你，你今天打算直播对不对？那你有想要讲什么吗？
没有啊，就照往常一样啊，就来个尴尬直播。对，
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上次直播的那个我们接通的电话有几个让我印象很深刻。
对，
就是例如说叫我们祝他朋友智齿拔成功。
他说同学
哦，同学，
结果是他老公，
是他老公，对，是他老公，我不知道
他的用词是同学，我还以为真的是同学，
好像是我叫同学的，我每一个打进来我都说同学你好
啊、哦，是啊，
对，搞成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同学，
嗯，
然后再来是有一个直接拍猫嘛，他说我的猫、 特殊转场，
我就在那边等了一下
啊，因为猫本来就很难控制，
有点尴尬。对啊，其实猫要表演才艺，我就觉得比较不容易，它不像狗狗可以训练，
就是叫过来这样。
当然也有很强的猫啦，
有
也有啦，
但是最后它真的有表演成功哦，
有有 有, 有。
只是说你要先把它诱导到离开床嘛，因为它一开始是在床下。导致说你有一段时间是在拍床底下的猫，
真的是尴尬了。
重点是那女生的声音很像卡通，
对，
我就记得很可爱。她说：“你过来，你出来，来表演才艺。”然后我想说：“天啊，这声音也太可爱了吧！”我要听下去。嗯、总之，那只猫就完成了握手跟什么，好像只有握手吧，
还有后空翻啊？
真的有后空翻？
对啊，对啊，对啊！
我真的忘记后空翻、欸，
最好是有后空翻，猫从外后空翻了、啊，那是一个讲法，一个梗了、
啊。哦哦，烦呢、欸。
啊，
烦呢、欸！
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今天的新闻是到这边没有错。那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投稿你们的各种经验，所以记得点这个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那希望我们的 podcast 就是记得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 上 app 参考各种方案。然后对于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档订阅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日常，还有刚刚讲的直播。尴尬什么的，或是商品折扣笔记，都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异色档案哦。谢谢各位。
是的，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保证下一集我情绪会更高昂一点。
下一集就等一下录哎、欸。
你不要讲破啦。
希望你可以有一些 change。啊、
希望可以。
OK OK。
对，我这样子真的太学术了，不行。
学术就是一个 boring 而已。
boring
对。
boring。
好。
再次一个故事，我是 DK，
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拜拜。Games where I could never see me lose.